那我们今天会有一个难点哈，解经学上到现在为止，你看不同的解经书有不同难点的一个词。今天我们坐在这个焦点上，把它，当目标不是那个词的概念，是它的意义是什么，很重要。所以呢，我们说我们在大纲简单看一下哈，讲到序论部分，就是说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相交，是借着在基督里的相交，大家彼此相交，这很关键。然后紧接着来到相交的条件里面，我们能够明白这个，一个是在光明中认罪悔改，顺从诫命，彼此相爱，这是相交的这些条件。他从不同的角度讲相交哈，从源头讲相交，然后讲相交，反过来从我们讲到这个相交的条件，再讲相交的这个见证，就是反馈在圣徒身上的生命的彰显。怎么显明，借着相交来显明上帝的他的心意好。所以我们在第三点里面讲到了不要爱世界和分辨对基督的灵，这是从第一个层次来讲相交的根据。第二节的讲相交的实践部分呢，就开始讲什么，讲从这方面来表现出我们的在主里边的这种真的是与基督相交了，那圣徒的相交也是真实的，就是表现在什么，表现在圣洁的生活，行义人行义来显明我们的生命，也以行为和诚实来彼此相爱，然后分辨灵的方法。前面是我们从上往下的一个正向的，现在我们逆向的，从圣徒的生命的彰显，包括对异端的这种辨明，也是有两个方面的，一个是真理层面的，上帝主动的帮助我们来启示我们，反过来从圣徒的生命装备里面来怎么去分辨诸灵。好，然后最后那目标是，当然这目标不是会啊为了打击异己啊，不是来自命清高啊，不是在孤芳自赏，而是能够真实的在基督的爱里面彼此相爱。所以这是主耶稣基督常常思考的，我们要彼此在基督里的彼此相爱。所以你跟那些假师傅假先知，你没有办法彼此相爱，你可以爱他们，你可以坚定不移的为他们祷告，但你没有办法一个彼此的相爱，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的。所以我们好，那今天我们会讲什么相交的结果里面，我们上次讲了得胜世界，圣徒是得胜世界的，但第二个方面是什么呢，讲到得救的确信，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然后紧接着我们会有祷告的态度以及成圣的根据和实践，我们就把约翰一书给结束。那这里边今天我们直接我们开始讲到这个得救的确信里面呢，六到十三节，第六节经文就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的解释，非常困难的解释。也就是说我们说这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得救确信的第一重保障。也就是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很多人会觉得哇，你讲基督徒就不会再灭亡了，得救基督徒就永远得救了，这个不是让很多基督徒躺平吗？让很多基督徒就躺在救恩里面，从理性的角度讲，反正我已经得救了，从此我可以什么白天犯罪晚上悔改，白天犯罪晚上悔改，反正神赦免了。所以很多人不敢接受这个救恩与永门保守的这个概念呢，从理性上的角度讲是会有危险的。但是我们今天要讲基督得救确据的焦点不是放在人的身上，不是算放在伟大的一个牧师身上，也不是一个伟大的完美的系统的神学的系统身上，也不是一套完美的基督教的道德规范上面，都不能保证我们的得救。但是如果一个真正得救的圣徒，他的保障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敢于说一个真正得救的基督徒他永门保守，永不会失落，不会再灭亡？这个焦点如果你放在人的身上，或者确实你是虚假的，或者是你会滥用恩典，亵渎恩典，为所欲为，甚至更加假冒为善的是白天犯罪晚上悔改，白天犯罪晚上悔改的这些错误的一个理性的思维，都是基督教的一些宗教的思维，不是来自神的。那今天我们要讲，其实这里最难的什么呢，在得救确信的第一重保证里面，第六节就很难说，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 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那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当然这个经文有点奇怪，我不知道为什么中文的和合本圣经呢，把第六第七节是分成两节经文。 在 KJV 的版本里面，其实第六第七节是一节经文，有机会你们手里有那个唯独圣经可以打开哈，你可以打开 KJV 的版本。 KJV 的版本它是第六跟第七节是在同一节经文里面，但是第七节是有另外一个经文，中文没有，包括中英文的那个 NIV 版本也没有，它是中文是跟这个是直接翻译过来的。但是呢，其实的经文的次序是有点点奇怪的，因为第六节跟第七节在 KJV 的那个版本里面它是完整的一节经文，它是完整的一节经文，一句一定要注意听好，这个思维你跟不上来的话，你等于白今天白来聚会了，一定要注意这个点有点困难，一定有点思维要很缜密哈。也就是在中文里面第六第七节是分开的，但在英文里面很多版本也是分开的，但是在 KJV 的版本里面它是第六跟第七节是同一节经文，但它有第七节的另外的经文，中文是没有的。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呢？因为我认为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好，那我们先思考一下得救确信的第一重保证是什么呢？他说从水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这就是圣经里面关于这个水的解释。最难的是从约翰福音第三章从水和圣灵生的，但是那是讲基督的重生，对不对？那这里讲的更厉害，耶稣基督是从水和血而来的耶稣基督，到底什么意思？这个水的解释就五花八门。当然有人说最靠近的一种解释我跟大家来列出来了，这里的水是指什么？你因为你解经你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你不能够让它过去，对不对？我们不是要字句上去追究字句，但是问题是至少把字句的本身意思要搞清楚，我们再有一个整体的圣经的解释，否则就会很困难。这水是什么？那肯定不是洗礼，对不对？耶稣嘛，当然那我讲的是基督徒那个后来信而受洗的那洗礼啊，当然不是。当然有的是真道，那真道耶稣从真道生的，这个也很奇怪。有的人说水是真道，有的人说水是福音，好像都不是，是从水他就说这是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你说耶稣基督从水和血而来的，这什么意思？所以大部分的保守的基要的解经都是把它解释成什么呢？说施洗约翰的洗礼，因为耶稣基督虽然耶稣不要悔改，对不对？不需要悔改，他没有罪，但耶稣基督在约旦河里面受了约翰的洗礼，但是约翰是本来是阻止他的，对不对？哎呀，我怎么能跟你施洗呢？耶稣说我要尽诸般的义。所以很多的解释什么认为这个水是指耶稣在约旦河里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来见证他是上帝的儿子的，这种可能性是最靠近的解释，我也能够理解，但是还是有点困难。因为那耶稣基督已经降生了，他已经开始他的准备的事工，对不对？已经三十岁了。所以当然后面的经文是说这是为他做见证也没有问题，是可以这样讲。为什么说有水啊有血啊有圣灵为他做见证，可以这样讲，是通的，这也没问题。但是如果这个解释还是有一点点的问题，在哪里呢？这个解释我觉得跟约翰福音，我们说水是指什么呢？是主耶稣所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大部分的基要派的解经都是这样的认为，我这里还是这个意思，我不是反对这个观点，我也不能说这观点是不正确的，如果你这样领受我也不会做任何的反对，我也能够理解和支持。但是 有一个困难，困难在哪里呢？因为这里的词，大家看第六节说，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单是用水，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这什么意思？来，请把经文打出来，我要给你看第，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第三章的第三节到第八节里边，我要给你解开这个解经哈。我们注意，当尼哥底母来跟耶稣夜里来探讨关于如何才能得救的问题，尼哥底母是一个盼望自己能够得救的人，不过他是一个犹太人的官，犹太人的拉比，所以呢，耶稣他问了之后，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见某福生出来吗？请问，请这个问题，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那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岂能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见某福？大家注意这个词，一定要关键这个词，再见某福再生出来吗？这是尼哥底母的问题。那耶稣回答，一定要注重上下文，要很严密的注重上下文，所以释经学一定要抓住本身释经学的基本的要义。好，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若不是从水来了，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这水是什么？从水和圣灵生的，圣灵没有问题，大家毫无疑问，最大的分歧是什么？这水是什么？好，那我们说这是基督的重生，有水嘛，这个很简单嘛，什么？有这里的解释说，哦，这个水，你看到很多版本解释吗？是基督徒的洗礼，肯定不是，对不对？基督徒的洗礼才能重生，这肯定不对，就变成异端了，对不对？把洗礼作为重生的前提，这不太可能。有人说这个水是指什么呢？是指福音，福音的大能要接着福音。圣灵嘛，福音是神大能，要救且相信的人。好，那这个是从福音和圣灵生的，好像这个福音在圣灵的，我不知道，这个又有点说到底福音在什么程度，这个是一个问题。当然还有人认为什么呢？水它指什么？指悔改，就变成悔改带来重生，又有条件，变成你的悔改是你赚取重生的一个条件，又很奇怪。所以很多人，所以基要派的相对来说严谨的查不出，他认为什么？这水什么是指？还是约翰的洗礼？约翰的洗礼，施洗约翰的悔改的洗礼，因为天国进了，你们要悔改。所以施洗约翰这样的传讲，耶稣这样的传讲，但是总是有一个问题，是导致很多人会认为，我悔改才能带来得救。你怎么悔改的？你怎么才能够悔改？是你自己听到福音了，圣福音关照你就悔改了吗？很难，还是有圣灵在人里面的工作。所以大家注意，这里注意，你注意耶稣怎么回答，一定要注意看。人已经老了，如果在母腹里生出来吗？也就是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注意看第六节，很关键，第六节耶稣解释了，从什么肉身的母腹，肉身一定要记得哈，母腹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在的意思吹，你们听见风的响声，不知道从哪里，哎，在从凡从什么圣灵生的，没有再讲水了，这里有水和圣灵，这里是母腹，那个人还能对母腹再生吗？我实在告诉你们，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好了，耶稣说从肉身生的，母腹水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然后必须重生，哎，最后说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所以不再有提水。很奇怪，你发现没有？这个经文我跟你讲哈，我们大概讲，哎呀，我都懂了，这个圣经我都讲过很多遍了，但是圣经就怕你什么？就怕你去一认真本身，尊重上下文，尊重本身的意思。当然这个词的解释肯定水是字根是一样的，你 喝的水的字根也是这个水，你吸水吸里的那个水也是这个水，对吧？施洗约翰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的那个水也是这个水，对吧？你洗澡水也是这个水，这个原文字根是一样的，但是这个水就是在不同的语境里面，你要尊重上下文来看它的解释是什么。 好，注意，我就要开始，注意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尼哥底母的问题是什么，是人能需要，如果我是一个人，我要重生，我人能够再进母腹里再生一次吗？耶稣大人回答说，不用，你还要什么从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们，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你已经从母腹里什么生了一次，从母腹里生了一次。我们知道重生是对基督徒来讲的，不是对猪狗牛羊来讲的，所以圣经没有说拯救一条狗进天国，对不对？神爱世人，至少我们知道神来拯救的是世人，世人那些为主，那些主所拣选信他的那些世人，对不对？好，那我们说这里什么呢？这里说耶稣，这里什么意思？人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一定要从水和圣灵生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已经满足了肉身，你已经肉身生了一次了，下面就是什么？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你已经从母腹里生出来了，已经从水生出来了，那下面要从什么？就是灵生了。什么意思？我说你们，所以这里说一定要什么？不从那里来，从往那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后面是圣灵生的，什么意思？把水生的那个慢慢的肯定了，没有否定母腹里再生一次的概念。不过呢，你们已经从母腹里生了，所以我跟你讲，你再去看原始的更多的保守的古老的圣经解释，这里的水是什么？羊水，婴孩在母腹里的羊水出生，也就是说对应了什么？对应了这个母腹里的生，对应了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然后从灵生的就是从圣灵生的。所以什么意思？你不用在母腹里再生一次了，因为你已经从母腹里生出来，下面你做一个人，一个罪人，下面就要从圣灵重生。那我们知道圣灵的重生才能带来福音的大能，预备好土，福音的种子进入你的好土里面，你才能够明白福音的大能，才能够认罪悔改，才能够真正的跟随神，承认主的名，产生那个伟大的信心。所以这里呢，其实呢，我更喜欢呢，我自己研究过几年之后，我一开始听到第一个概念，我也觉得有点好笑，我也觉得有点好笑。但是呢，我记得最早给我这个概念是什么？当时我们邀请过那个以前的那个 AC 的那个亚洲创办人 Mr. Hoogie， 那年退休会我们请他来做我们退休会讲员。我跟他探讨这个词的时候呢，他第一次跟我提到这个概念，这个水是羊水的时候，但是我觉得嗤之以鼻，我觉得不可能那么原始的解释吗？那后来我反复思考，我认为那个解释原来更合乎圣经本身上下文的意思。因为尼哥底母就是这个问题，我怎么再进母腹里生一次呢？别说不需要了，因为什么？因为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已经从水生了，下面就从圣灵生了，所以后边就叫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肉身生就肉身，灵身就承认你是一个已经是一个被主所拣选的人，你已经从水里面生了，下面你要从灵里面生。所以从羊水出来的人，有一些人是从有圣灵的重生，有些人没有圣灵的重生，这就分别说、哦、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哦、我先把这个解释、哎、回到我们那个我们的讲义里面。那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其实我们再想这个经文、哦、加强这个概念，因为这个太难了。我承认你有不同的看法，我不觉得奇怪，包括你继续讲到完整，你来找我跟我辩一下，我都会理解你为什么这个太难了，有点点思维模式不容易转换。那为什么呢？因为在约翰一书里面说，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请问耶稣基督降生他必备的两个因素是什么因素？他是玛利亚童女怀孕，他是一个真实的百分之百的人，当然他也从血而生。什么意思？ 当然我们知道女士生产哈要有水有血哈，那么我们说表达了耶稣基督为什么来道成肉身钉十字架，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什么罪。所以这就满足了什么条件？主耶稣从母亲的羊水所生出来，即具有完全人性的人子。所以这个是什么呢？这个的解释稍微的有点挑战，但是呢我更愿意相信主耶稣基督是借着水和血而来的，也就是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完全道成肉身的那位完全的人，除了他没有罪之外，他跟我们是一样的，对不对？他有肉体的软弱，不然的话很多人会理解什么呢？哎呀，耶稣钉十字架嘛，没关系，反正他是神的儿子，他虽然痛比我们他能忍受，我们不能忍受，就把耶稣跟我们从人性角度又把它稍微好像有点点剥离开来，就耶稣没有那么痛苦，他毕竟神的儿子嘛。这个是削弱了耶稣人性的这个内涵。所以我们要看到什么呢？所以说耶稣是从水，大家用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什么概念？我想这里难点讲，我要快一点了哈。那请参加我刚刚约翰福音三章三到八节，特别第五节和第六节的对应，也是针对第四节尼哥底母的问题。但你还要参考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四节说，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士兵用枪刺入他的肋旁，对不对？有什么？水和血流出来了，那是一个见证，见证耶稣基督的身体真的是有血有肉的身体，绝对不是说耶稣是一个苦肉计，耶稣痛跟当然也不那么痛，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又把他提高到神的儿子，不对，耶稣就是人，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个被挂在木头上升起来，太阳晒，那个水和血就流干了，甚至耶稣说我渴了，要沾一点醋给他，就是表示耶稣基督是一个完全的有一个肉身。这个肉身从哪来的？从玛利亚的腹中生出来的，是在母亲的羊水中孕育出来的，所以他是有完全的人性。一定要注意，不然的话我跟你讲这个解经学上你自己再去看很难。所以我们看到什么？耶稣基督他什么？再看约翰福音，所以这是水和血的见证，这是从见证角度来讲没有问题。所以我们求主来带领什么呢？所以就说为什么我要这样讲，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他特别的第六节下半句加强了不是单用水，当然表示了如果耶稣只是一个从人出来的一个以色列的先知，只是一个带领犹太人脱离罗马统治的一个伟大的一个君王，犹太人的君王，这就是从水出生而已，他是这个伟大的领袖，然伟大的领袖也不能救自己，他再伟大的人，他超越中国所有人的那个孔夫子，那个已经把秦皇汉武喊他们谭宗宋祖已经放在脚下的领袖，仍然不能救自己。我们千万注意，因为人太容易把一个伟人近乎到神话的一个地步，对不对？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确实超越所有的，他绝对是百分之百的人，但是他没有罪，他超越任何的伟大的人物，我们不是否定伟大的人物，但是他不能代替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所以这里我们相信什么？乃用水用血，什么概念？哦，这主耶稣的宝血显明了主耶稣基督也是具有完全神性的神子，他没有罪，所以他的血才能洗我们的罪。所以耶稣基督他是，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这个水的解释好，是我今天讲到里面稍微花一点时间，虽然我今天会把我的讲到尽可能的早点结束，因为有人要做见证，但是呢我仍然在这个点上呢，我只是给大家一个思考，我不说你一定要接受这个观点，你不需要跟我辩论，我就是说开拓一下你的思维，你就再去想一想，你可以 坚持你的不同的看法，我也支持你。我们的概念是什么？你再去挖掘，我承认你找很多解经书你找不到，你再找很古老的可能会找到一两种这种解经，我承认。所以求主来带领。那我们就是其实这里我说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又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这是第六节的整体经文，他把第七节单独出来，第七节不是这个原文，不是这个，不是这个，第七节是在第六节里面。这就是什么？主耶稣基督的神人爱信成就了十字架的救恩，保全了我们的得救，这是第一个保证。所以我这样的解释要帮助我们明白，基督是得救的确据的焦点，不是放在你的身上，我的身上，也不是放在本身，信心本身也不是我们放的焦点，信心是一个媒介，懂了吗？我们的焦点放在那位为我们道成肉身的那位完美的弥赛亚的身上。这个是要确认。我跟你讲哈，人活在这个地上太容易被一些细枝末节的或者不重要的事情，甚至是次好的东西吸引了我们的眼球，所以我们的焦点不够专注。我们在座的有很多喜欢喝茶，我其实最近老是思考这个问题。我在美国跟很多牧师在分享这个问题，你一杯茶叶放在那里泡茶，泡第一泡洗一下还可以没关系，赶快洗了，第二泡第三泡你喝的很有味道，对不对？茶叶一直在，但你泡到第五泡第六泡你继续泡，慢慢喝了那味道越来什么越淡。茶叶在不在？还在。茶叶没有少？没少。你不停的加水，不停的加水进去，但你的茶的味道什么越来越淡。我们有时候对基督的认知，对福音的认知常常加料进去，我们不否定福音，我们没有减少福音，我们没有敢动摇福音，但我们常常加料进去，结果料越加越多越加越多，结果那茶叶的味道什么越来越淡。这就是末世时代的危机。我们不再想到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概念，我们很容易明白，两分钟背上来了。但是在生命中一生的应用里面，我们常常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固然重要，但是还有一些东西也重要。什么重要？基督化教育很重要，不否定它，但你不能跟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来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对吧？基督圣洁生活很重要，当然很重要，但你怎么有圣洁生活呢？是因为那个完美的弥赛亚的救恩在你身上所做成的工作，不能靠别的。今天早上我出门灵修之前说，哥说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毫无功效，没有人能够靠克制肉体的情欲能够过圣洁生活，都是自欺欺人，固守一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却无法胜过你的罪恶。所以我们在这里怎么？其实我在这里为什么解经里面我常常思考这个解经的要点，这个经文怎么解释让我能够我们确认我得救确认的第一重保证是弥赛亚的来临，弥赛亚完美的从水和血所生的那位耶稣基督，他从玛利亚童女或感孕，圣灵感孕。所以就是什么？是在第七六节里面其实紧接着讲的圣灵，圣灵并且由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是圣灵感孕，是神人。玛利亚是百分之百的人，是一个完，算是一个有，当然她是有个门恩得救的一个人，普通的一个女子童女，当然是敬畏神的女子，神所拣选的。圣灵感孕，童女怀孕，从水和圣灵生，你就明白了，很严密。圣灵借着母体的羊水孕育了完全人性的耶稣，当然是圣灵感孕他，也是从血，耶稣的宝血，他是无罪的神的儿子的本性。所以呢，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来到了什么第二重保障， 我们说第六节的下半句，我用的下半句哈，其实第七节是第六节的下半句到第八节，什么意思？就是真理之圣灵的见证。我用的是第七节， KJV 的版本是第六节的下半句，我们一定要严密，你自己看，你看别的英文都看不到，你一定要看 KJV 的版本。我不知道当时的翻译为什么会这样。这个时候提到了真理之圣灵在地界中，并且有真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这个时候我们来到了真理的圣灵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这个我们没有否认。当然我们知道圣灵呢，本来圣灵感孕童女玛利亚，再早圣灵很早就预言弥赛亚的降生，对不对？从创世纪人类堕落，真理的预言，预言弥赛亚什么头什么女人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在不断的圣灵的工作。当然最后圣灵感孕童贞女玛利亚怀孕，对不对？然后当耶稣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礼的时候，圣灵仿佛什么鸽子降下，对不对？所以圣灵贯穿始终，是不是啊？所以我们那么好，那么那么 B 点就是第七节，其实原文的 KJV 的第七，不知道为什么中文没有了。在英文里面他说 For there are three that bear record in heaven, the Father, the Word, and the Holy Host, and those three are one。 这个经文，这个中文没有，这真的第七节，其他的英文版本也没有。 KJV 版本里面告诉什么？原来是圣父，就是而且这个是什么？是在天坛的天上的三一体神的他的保障。什么意思？就是这些显明出来的，在天堂所记录所显明出来的那个什么，就是圣父 The Word， 就是什么愿闻太初有道的那个 The Word 是什么？是圣道。其实圣道是什么？是圣子，道成了肉身，所以不是老子的道，懂了？要小心，是圣道。当然圣道这里圣道不能够用在其他身上，不能用话语，不是真理而已，它超越真理，它赐下真理，就是 the word， 大写的 word 什么？是圣子，圣子。还有什么？ the holy host 是圣灵。这就是什么？也就是说第八节说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人也都归于一。所以这就是什么呢？再加强了圣父、圣子、圣灵在天上合一的见证。哇，原来就更提升了，说原来圣子的降生，圣子成为完全的人也成为完全的神，是照着上帝在三位一体上帝在永恒里所预定的旨意，他来保全每一个他所预定拣选的神的儿女们，透过弥赛亚的救恩领导我们，使得这个救恩大家就知道了。其实很简单的概念，叫永生。什么概念？永生在什么时候得到的？是信耶稣的那个真正重生得救的那一刻你得到永生。所以很多人很奇怪的说永生还有可能又失去了，这不叫永生呢，对不对？永生就是从你得到开始永远的得着，基本的概念我们要搞清楚，否则我们的信仰很混乱，水深火热的。所以我们再去看他们，所以这就是那我用这位号 KJV 的七加，我用的七加是什么意思呢？是如果我们用这个第七节，我是用中文没有的，其他的英文版本没有的， KJV 才有的那种，就是在第七节里面他说就是一定是什么，这个有三位一体的上帝他在天上的那个美好的保守。喂，这个非常重要，弟兄姐妹，我们经常讲基督徒得救的确据，我们的焦点在哪里？焦点在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为什么？因为这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在永恒里的完美的救赎计划。所以你知道吗？这就是上帝的拣选，绝对不会动摇，不会后悔，不会改变，不会因为人的态度而决定他自己的那个计划。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要明白什么呢？圣灵、水与血合一的见证，这种是原为一，原为一。那么说，谁是合一的见证？什么？是来自圣父、圣子、圣灵在永恒里，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的那个预定的旨意，它是合一的。当然，在新约上说，圣灵、水与血在基督身上也是合一的，在每个基督身上其实也是合一的。上帝永恒的旨意在耶稣基督身上成就，然后又把这个移植到每一个蒙恩的就在他的儿女身上，都是完美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合一，你知道吗？我讲完这个的下面就好办了，我后面就开始 放松了。因为 我讲这个得救确据上我比较用劲的是在 前面这几点，到后面呢我就很快的结束了。我要列一列你们就明白了，后面的经文大家都能明白。我们看得救确信在圣灵身上的真实领受。第九节说，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就更该领受了，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也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简单了，下面就浮出水面了。真正的困难是在这里，水下的不好解决，懂了吗？盖房子你看，哦，这个楼盖哇，那个世界第一 高楼，哇，看上面很漂亮，真正的是底下的那个准备工作是更难的。他要往上盖的越高，他的计划要盖200层，他的底下的设计是太难了。我们在现在设计，大家不只是他的根基，他的那个什么打的那个打砖的哈，那甚至现在还要考虑停车。你开了楼越高，那个住的人越多，那个地下停车场要预算几层停车场，对不对？停车场打了还要搞保证他楼的根基，哇，这个厉害，所以最难呢。好，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对，所以人的见证你都领受了，你都能够当以为真。你知道吗？以色列有个什么法律，包括现在美国都是这样的，定一个人的罪，他不能用视频的，不能用录像的，录像这个都非法的，他还是要找什么？一定要两三个人的见证，对不对？现今就是教导的，定一个人的罪要两三个人的见证，句句定准。所以美国的陪审团，你看美国当然他有证人，证人中呢，大法官他不能够定案的，定案的是那个陪审团。那陪审团定完之后，真正的定量刑是大法官，他专业的量刑。真正的其实决定一个人罪还是非罪的不是法官，法官参与是那个陪审团，十二个陪审团成员做决定。等判完有罪了，下面交给大法官来量罪量刑而已。这个很有意思。所以这个什么概念呢？所以你看，犹太人很能够明白，他常常领受人的见证，那我们看到，那我们就更该领受神更大的见证。看到没有？这个不是人。不只是人，是神，是耶稣基督他的见证，是三位一体上帝共同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对不对？还记不记得？所以耶稣在约旦河受洗之后，当然是一个很完美的圣子在水里边，圣灵仿佛鸽子降下，天上有圣父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对不对？你们要听他。确实在圣经里面很难得的一个场景，唯一的一次场景，圣父、圣子、圣灵，三而一，一而三的神同时出现，又是一体的，这个很难为主做见证，所以这个很重要，我们就该领受神更大的见证。什么？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你要记得，不要轻看神的儿子在你我身上的工作。我们太容易，那杯茶还在，但我们发现我们很多人喜欢在里面加料加料加料，被我们生活的很多的吸引冲淡，学到不同的神学观，学到不同的新的观点，学到不同的这个圣经的，都要把它加进来，我们就发现我们慢慢慢慢慢慢的已经平淡了，对耶稣基督那个伟大的属性平淡了，审美疲劳了，那个激情，怪不得很多说夫妻久了就变成亲情了， 性情后来慢慢也习惯了，就是这个原因。我们的耶稣基督的爱也会平淡。好，第二，信神儿子的就有着见证在他心里，看到没有，这就是加强的。我快一点的过了，信神的儿子的人，这个见证在他心里面确实的，这时候开始见证，开始见证，神是主动的，是做他的工作的原理。信徒的生命反映出来见证基督的，这是不同的。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为他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就不奇怪了。所以所有不信主的人，不能理解基督徒，抵挡基督徒，抵挡教会，不要奇怪，因为他没有办法，因为他没有办法，他只要不信神的儿子，所以就证明他不是神所拣选的，他没有办法明白，所以他是以神为说谎的。那所以抓你们信神的人很正常，懂了吗？就不要感到奇怪，不要以为稀奇。所以耶稣说，世界恨我，恨你们之前已经恨我了，不要奇怪。他能够恨耶稣就能恨你，你可以恨耶稣不可以恨我，哇，你厉害，要么你是假信徒，要么你还没有明白你为主受苦的心智还需要被加强。好，我们要快点过下面，就是来了，就是我们的自己得救的确信就来了，这个就是自然了。为什么？为什么？因为这全是神赐给我们永生。对，永生来了，这是从人里面的反应，我们就开始容易简单。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神儿子里面，对吧？我们背的经文都很熟，这个时候就大家很容易。弟兄姐妹学那个新生命的课程也好，我们也会有一个得救的确据，对不对？等会我们一点半就有那个新生命学习小组，对不对？我受到徒弟兄的盛情邀请，所以今天要赶半小时出席一下新生命小组的弟兄姐妹的团体，跟大家一起学习一下。我也很乐意去见见我们的十几个弟兄姐妹，我听说他们很可爱的学习，很努力的学习，所以我很愿意。感谢主，因为什么？因为里边有一个什么得救的确据，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在他儿子里面，人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什么就没有生命。那神普将这句话写给我们信奉神儿子之名呢，要叫我们知道谁有永生，谁？我不能说你一定有永生，虽然牧师等会有要做洗礼见证的弟兄姐妹，对不对？不但我要确认你有没有真的信主，可能我们还有长老执事要跟你陪谈，再确认你的信仰，然后再跟你洗礼。但仍然我们不能说你一定是永生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能百分之百的保证，但是我们又必须尽这个本分，懂了吗？你做一个牧者，你跟他洗礼，你必须要什么？尽可能从人的角度稍微的做一些判断，但是我们不能说我确认你一定有永生，不是，我确认我自己有永生，这是必须的，确认你自己的信仰。所以要知道你自己有永生，每个基督徒有得救的确据。当然不要装假，没有就没有，没有就重新思考你的信仰。所以这就是所有的蒙恩得救的人。所以好了，那我就什么，最后我就结束了哈。今天我的结束，准备结束我的讲道，请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最后我要用三节经文来回应，坚定你的信仰，你真的是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我总是用这样的经文来给大家一个确认你的信仰。来，这个经文在约翰福音10章27到30节，原来耶稣基督在世上，他自己也亲自保障了救恩在他儿女身上的永不失落，这个绝对不是靠自己夸口。有的老师说，我说我信主就得救了，不是骄傲吗？不是夸口吗？甚至不是让我躺平在恩典里面吗？甚至让我不可以，会让我过一个假冒为善的滥用恩典的生活吗？这都是人理性的一个推理跟思考，在信仰里面是不成立的。我们请，为什么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10章27到，来，预备，开始。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多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看到没有，这个经文本身是谁在说？圣灵。 圣灵本身在借着真理告诉我们，主的羊听主的声音，主也认识他的羊，羊也会跟着主，所以主赐给这些羊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们手里把他们夺去，谁撒旦不能夺去，谁我自己都不能够夺取我自己的生命。一定要记得，谁都不能把我们从主的手里夺去，撒旦不行，你自己不行，你的妻子不行，你的丈夫不行，你的牧师不行，再伟大的天主教的那些教皇们也不能夺取你的生命，他可以把你火刑绞刑，但是你仍然回到天父的怀抱，谁也不能把我从父手里，把我不能从我耶稣基督的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因为我父把羊赐给我的，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为什么？因为圣子圣父加上圣灵的保守，我们永不失落，我们有得救的确据。这就是道成肉身的弥赛亚在每个圣徒上所做成的伟大而奇妙的工作。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再次恩待我们，我们既要讲圣徒得救的确据，得救的确信，但是我们焦点不是放在人的身上，也不是放在一套宗教的系统上面，也不是放在一个规范的完美的道德系统上面，也不是放在我们从神而来的那个奇妙伟大的信心方面，都不是焦点放在这里，这些东西都很重要，都是不可少的，但不是我们的焦点，我们的焦点就是放在那位在创世以前在永恒里给我们所预定的那位圣父圣子圣灵所彰显的美好的计划，透过弥赛亚的降生，从水和圣灵生，使得他水和血生出来之后，他是完全的人子，也是个完全的神子，成就了这个伟大的救恩，使得我们蒙他所拣选来信靠他的儿女们有永生，我们永不失落，永不灭亡，我们自然还会有软弱失败甚至跌倒，但是圣灵保惠师在每个儿女里面借着真理的牧养，借着我们教会的治理，借着我们在地上的神透过各种的方法来引导安慰劝勉责备甚至管教修理责打，甚至肉身生命的拿去来保证他的每个儿女的悔改，我们相信圣灵里自己的工作，相信圣父圣子圣灵一起来保全上帝所做成的工作没有任何的转动的影儿，在基督里面都是确实的，都是阿门的，都是必然成就的，谢谢你，你来帮助我们，给我们信心，给我们焦点在耶稣基督并你自己的救恩上，谢谢你把你的纯净的话语给我们，谢谢你，我们可能哪怕这个经我们还有不同的解释，我们会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不需要去争论，我们更不需要因为对这个经文的不同观点导致彼此关系的破坏，来在主里面继续谦卑的彼此的思考，用真理来彼此喂养和服侍，好让我们彼此切实相爱，使我们的相爱不只是在言语和舌头上，重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谢谢你祝福你的教会，保守每个弟兄姐妹，让我们继续的生心发感恩的心来跟随你，来信靠你，来抓住你给我们得救的确据，让我们无比的感恩，成为我们圣洁生活的动力，谢谢你，再一次的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保守我们的健康，保守我们余下弟兄姐妹向来做见证的美好的时光，也让弟兄姐妹很好的认真的听我们弟兄姐妹的见证来彼此的服侍， 点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